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反迫害集会游行，美国首都各界声援；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720期间反迫害集会游行；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时事评论；中共铁幕下的精神控制。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19日至2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法轮功反迫害集会游行，美国首都各界声援。7月18日，来自美国东部的大约1500名法轮功学员冒着酷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国会山西草坪举行集会，在连接美国国会与白宫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游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14年来的残酷迫害。美国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到场声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中东和北非小组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资深众议员伊丽娜·罗斯·莱赫蒂宁在集会上说，和平的法轮功学员成为全球良心犯的最大群体，中共流氓特别热衷于打压和迫害追求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中共统治者们站在真善人的对立面。北京的这些懦夫如此惧怕法轮功的教导，他们实行网络审查，阻止中国民众了解法轮功，甚至禁止中国民众在网络聊天室或电邮中提及法轮功。这些邪恶至极的人权迫害让人们想起北京那些残忍的老人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血腥权力不惜一切代价。这些行径是置人类基本人权于不顾的肆意妄为，这令人作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现在就必须停止。集会当天，华盛顿的气温接近100华氏度，代表德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特德·波在集会上说，华盛顿国会山现在很热，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要让中共政权处于火热之中，为了惩罚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罪行，直到中共明白一个根本事实，别干涉法轮功学员，不然那里会越来越热。任何政府都没有权利告诉其人民能相信什么或不该相信什么，任何政府都没有权利取缔一个和平的运动，并且为了改变人的信仰而用暴力对待一个和平的运动，这是不道德的，这是错的。特德·波议员对法轮功学员说，让我们一起保持对中共的温度，我们美国人站在你们身边，我们支持你们的理念， 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也都渴望着自由，而北京当局无权从你们的手中窃取这一权利。奥巴马政府高级顾问鲍勃·鲍尔萨泽对参加集会的所有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并为参加集会深感荣幸。巴尔萨泽说，虽然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集会，但是想到这14年来你们所遭受的迫害，又让我感到伤心难过。在这里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你们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你们一直坚定不可动摇地抵制迫害者，争取信仰的权利，我对你们充满钦佩。巴尔萨泽在集会上强调上个月美国国会推出的281号决议案的重要性，他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案表达了对在中国所发生的持续系统地摘取良心犯器官案件的关注，并呼吁美国政府谴责中国活摘器官的行径。13位美国国会参众议员致信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不懈反迫害的支持。美国奥克拉荷马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伯恩在信函中说，对于寻求免受迫害的所有人和团体，我们国家必须支持生命、自由及对幸福的追求。在整个美国历史上，我们一次又一次为受压迫的人们而战，我们在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整个过程中也会继续这么做。我希望透过支持像你们这样忠诚的人们，我们将看到一个愿意聆听被压迫多年的人们的心声的中国。再次感谢能有这个机会表达我对你们的支持，能够支持你们让我感到荣幸。宗教自由大同盟主席丹·菲弗尔曼在集会上说，在这里我想对中共说，停止迫害法轮功，你们真是不应该试图取消这个信仰的影响，而是应该鼓励这股和平的力量。你把他们称为抹教徒，但是我将法轮功学员尊称为圣人和为了信仰献身者。菲弗尔曼鼓励参加集会的法轮功学员，虽然有时候似乎让人觉得漫漫长夜没有尽头，但是太阳终会在清晨升起，我相信在中国迎接法轮功的清晨将会到来，当这一天来临时，我会与你们一起迎接。国际大赦美国分部国际宣导主任提库马博士在集会上对法轮功学员的中国遭受的长期而持续的人权迫害表示关切。库马敦促，在两三周后举行的美中人权对话中，奥巴马政府一定要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人权迫害和中国对和平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放在他们谈判议程的首位。集会之后是声势浩大的游行，真善忍，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学员高举着一排排横幅，庄严肃穆地进行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集会游行的同时，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美国国会 Reborn 众议院办公室大楼里举行，一幅幅画作静静地向世人讲述着亘古的庄严、深邃的慈悲以及中共残酷的迫害，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国会众议院本迪·佛利奥观看后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让他想到了希特勒时期德国纳粹的恐怖。傍晚，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山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大草坪上举行烛光夜祷。刚刚做好，天空飘起雨来，学员们静静地坐在雨中，风雨阻挡不了海外法轮功学员对中国国内受迫害的同修的关切，更阻挡不了大法修炼者制止迫害、将迫害者绳之以法的决心。烛光燃起，由蜡烛排成的正法二字闪耀着金黄的光芒。
台湾学员七地同步烛光夜祷，呼吁制止中共迫害。7月20日晚上7点至8点半，台湾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台北、高雄等七处地方与同步举办追悼会，悼念在中国大陆因坚定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呼吁各界人士共同关注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灭绝人性的迫害。当天下午在台北，法轮功学员以拯救善良、结束迫害为诉求，展开720反迫害大游行。 从信义广场出发，途经大陆游客聚集的101大楼、国父纪念馆，穿越台北最繁荣的信义商圈与东区街头，并绕过各大学等文教区域，最后抵达极具象征意义的自由广场。全程共 6.5 公里，气势宏大，场面竞速。当夜幕缓缓降临，自由广场上的法轮功学员点起了一盏盏烛光。支持法轮功的各界代表纷纷上台发言，感佩学员们多年奋力不懈讲清真相的努力，并大声疾呼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教授表示，14年的迫害未曾停止，法轮功学员在实践真善忍的历程中依然浩气凛然地坚持着正信之路。在法轮功学员遭遇最艰难的时刻，任何对法轮功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诚心感谢。台北市议员洪建义表示，希望中国大陆当局的习近平要看清楚，法轮功是一个公平而且公开、富有正当性、正义性、在争取人权的正当性团体，而且在自由民主的台湾，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受到政府的尊重、公平的对待，让他们在自由广场下面可以发声，让法轮功可以在中国大陆发扬光大。人权电影导演，同时也是大赦国际组织台湾分会第32小组召集人的陈玉清表示，大赦国际组织长期支持及声援全球的良心犯，近年来特别关注法轮功学员这个中国大陆境内最大规模的良心犯族群被中共迫害的人权状况。他说，真理应该被实践，恶行则永远逃不过所有正义人的眼睛。中国流亡作家、法律学教授袁宏斌表示，中共暴政是由数千万贪官污吏、千万军警宪特和十万铁牢构成的东方巴士底狱，但法轮功学员所拥有的只是他们对信仰的忠诚。这场决战已经进行了14年，而且决战还在继续进行着。但历史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世界，正义必胜，信仰必胜，中共暴政必败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袁宏斌强调，我相信在最黑暗的时刻过去之后，对中共暴政的种种反人类罪行进行大审判的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最后，他向那些仍然在中共的铁牢中承受着苦难的法轮功学员致以崇高的敬意。你们为了信仰、信仰自由所涌流的每一滴血泪，所承受的每一分苦难，都将被历史真正的记住。云林县各乡镇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在斗六圆圈，举行拯救善良、结束迫害烛光悼念会。立委刘建国、秘书庄昭义及李应元办公室执行长黄淑敏、县议员姜文登等莅临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并当场签名联署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立委刘建国对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与付出表示敬意，席地而坐与法轮功学员并肩悼念默哀。他说，一直以来和大家共同努力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需要念力、毅力。在台湾，他看到了这样的曙光，未来还是一样跟大家站在一起，并持续下去。台湾中部的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园举办烛光悼念会，数位医界、法界人士及民意代表到现场声援，并呼吁人们不能再沉默，要一起来制止这场迫害。台中市议员李天生感佩法轮功学员发挥真善忍的精神，从白天到黑夜持续地在这里反迫害。他认为法轮功学员肩负神圣的使命，要将声音传递到全世界，揭发中共的恶行，早日制止迫害。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前广场举办烛光悼念会，立法委员萧美琴、民进党花莲县党部主任郭应义、花莲县议员黄振富、花莲市公所机要秘书王森元等也都到场声援，并与学员一起参加烛光悼念会。立法委员萧美琴表示， 人权是普世的价值，对于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这样的暴行表达严正的抗议，更呼吁大家一起站起来，拒绝反抗中共这样一个暴力的政权。
港澳学员反迫害集会游行，7月21日，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长沙湾游乐场举行以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为主题的法轮功反迫害14年集会游行，同时声援1亿4000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受到多位中外知名人士发言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首次来港参加了法轮功反迫害活动。乔高在会上发言表示，我到过超过50个国家，法轮功在身处的所有国家都获得尊敬。然而经过他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调查发现，中国大陆有大约6万名法轮功学员在2000年至2008年间遭杀戮以夺取其器官，这宗恐怖的反人类罪到今天仍然在继续。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以录音发言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国大陆自64之后又一次重大的人权迫害的浩劫。他说，造成大量的人处于一种人间的地狱中，是一种反人类的暴行。他认为，民众对法轮功的态度其实是一个亮度良知的分水岭和照妖镜。他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是禽兽不如的罪行。活摘器官这种事情肯定是国家公权力才能搞的，黑社会做不了这些事情。胡佳说，越来越多人觉醒，越来越多人支持法轮功，相信不会再有另一个14年了。前赵子阳政治秘书包同认为，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的一种。他说，我认为修炼法轮功是属于公民自己的自由，不是任何政治势力所能镇压的。对于法轮功的迫害，最后总是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可耻的记录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我想历史会做出结论。7月20日，澳门法轮功学员下午在中区步行街进行反迫害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大法进行14年的迫害，并向澳门市民及游客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邪恶迫害的真相，同时帮助中国民众现场退出中共党、共青团及少先队组织。晚上在澳门中联办对面公园进行烛光晚会，悼念因不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澳门学员打出制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曾庆红、薄熙来，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等等大幅横幅及真相图片吸引大批游客观看，有的不惜蹲在地上仔细观看。由于正值暑假，年轻人特别多，很多年轻人特意和法轮大法好的大旗子合照。有个来自广东的年轻人说，我们那边很多人都支持你们。
下面请听近期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7月20日，欧洲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汇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和平反迫害游行活动，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早上丹麦国家电台 P4 采访法轮功学员班尼，并播放了法轮功当天活动的信息，还播出整个活动安排。一位丹麦妇女早晨听广播得知更多的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后，她专程来到国会广场，从大练功开始，跟着走完游行整个过程，最后走到市政厅广场参加集会。两位住在哥本哈根的中国华侨在看了游行后打电话给丹麦的法轮功学员吴女士，在电话里他们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讲述着他们观看法轮功学员游行的感受。看了游行我们太感动了，你们这样做不光是为了中国人的人权，你们也是为了世界的人权。有那么多的老年人在烈日下坚持那么长时间，一口水都不喝，我们感到中国有希望了。傍晚，欧洲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前， 以烛光寄托哀思，悼念十四年来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
7月17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巴黎的中共使馆对面举行反迫害集会。7月14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水坝广场举行纪念720反迫害征签活动。7月13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都柏林市中心举行游行，并在市中心标志性建筑 GPO 前集会。7月20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米兰市中心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真相。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抗议，随后在火车站广场练功讲真相，展示真相图片。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海市楼特公园举行纪念反迫害14周年活动。
7月20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区最著名的购物商城维多利亚女王大厦外集会，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征集签名帮助制止迫害。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了反迫害14周年游行和集会，风雨中声势壮观的游行令市民感佩。维生工党议员、反对党影子厅长卢克·唐纳伦、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澳洲民主工党副主席傅鲁德、墨尔本《天安门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民主学校澳洲校长袁杰等在集会上发言，他们都呼吁民众了解真相，伸出援手制止迫害。墨尔本选区联邦议员为当天的活动发来了支持信。阮杰先生在发言中说，自从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一直在支持法轮功学员们的抗争，一直和他们站在一起，我没有后悔，我还会继续，因为支持法轮功信仰自由的抗争不仅对法轮功学员们有重大的意义，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说，要想维护我们中华民族的社会道德，那么信仰自由，特别是像法轮功这样对真善忍的信仰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当务之急。法轮功追求信仰自由，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修炼，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回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袁杰指出，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
7月20日，新西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集会，抗议中共非法迫害14周年，同时呼吁民众的正义与良知。劳工党党魁舍日尔来电祝集会一切顺利，绿党联合党魁诺曼博士向与会者致以最诚挚的祝愿。著名人权律师戈尔在集会上发言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坚持信仰，所表现出来的容忍与精神力量令人钦佩。历史表明，迫害人的极权主义政权一定会为之付出代价，那些迫害者也一定会被追究责任和受到相应的惩罚。7月19日晚，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前，以烛光悼念的方式缅怀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同时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残酷迫害。
7月20日，印尼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雅加达的中使馆前举行和平集会，抗议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14年来的镇压及残酷迫害。下午，法轮功学员们又来到雅加达市中心的环形喷水池，呼吁雅加达市民们了解法轮功真相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情况，并希望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
马来西亚各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7月20日及21日连续2天举行活动，告知民众与政府，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仍然在持续着。学员在今年的720活动上宣告，将把目前收集到的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递交给马国卫生部，让马国政府正视中共的反人类罪行。
7月17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行集会，呼吁各界人士共同关注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残酷迫害。 法办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江氏流氓集团。7月20日，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曼谷世乐园举行集会，并到中共使馆对面静坐，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迫害。中使馆派人干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但未能得逞。
7月20日，加拿大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山圣火边的草坪上开展了图片展、集体练功、征签等活动。多伦多地区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多伦多市中心公园举行和平反迫害14年大型集会和游行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倒卖的罪恶，呼吁更多世人觉醒，共同制止暴行。当天晚上，加拿大温尼伯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烛光守夜，当地的报纸、CTV 电视台和加拿大广播电台 CBC 三大媒体都有报道。
7月20日，美国大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纽约中领馆门口举行烛光悼念活动，大芝加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19日，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抗议中共邪党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迫害，要求现任当权者严惩江、罗、曾、周、博等迫害元凶。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府前举办真人演示的反酷刑展，揭露中共残酷迫害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呼吁民众帮助制止中共迫害。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江苏省徐州市维宁县法轮功学员郑玉玲6月16日下午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徐州市北山看守所已经绝食快一个月了，再加上持续高温，秋室环境恶劣，人满为患，每个秋室都有20多人，导致郑玉玲身体极度虚弱，人也脱相变形，现在不知是在医院还是在看守所。
吉林省四平市法轮功学员梁晓光女士被绑架秘密判刑6年后，2012年11月23日，四平市看守所突然通知家人，梁晓光遗体已被送至火葬场，声称患肺腺癌死亡。2013年7月3日，看守所副所长王海波在找到梁晓光的丈夫，拿出了强制火化通知书，要求梁的丈夫签字。
广东揭阳法轮功学员林少娜2009年9月2日讲法轮大法真相时被绑架，9月底在法官承认林少娜无罪的情况下仍枉判3年，关押到广东省女子监狱。2010年2月10日，家人被通知林少娜患乳腺癌，术后仍被非法关押迫害2年，最后女子监狱看到林少娜女士病情严重，为了推卸责任将其保外就医，林少娜女士没再能恢复健康，2013年6月26日含冤离世。
内蒙古通辽市退休教师杨凤兰坚持修炼法轮功，4次遭中共警察绑架，2009年64岁时还被中共非法判刑3年。杨凤兰在呼和浩特女子监狱被迫害致重病，出狱2年都无法治愈，于6月19日含冤去世，年69岁。
现在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720，中国东北、河北、内蒙出现真相条幅。
被精神病院囚禁12年，刘勇终于走出牢笼。7月13日，被河北保定第6医院精神病医院非法关押12年的法轮功学员刘勇终于走出牢笼。河北保定第6医院明白真相的医护人员发出正义之声， 刘勇根本没有精神病，身体一直很好，每天也就是打坐练功，还帮助别的病人，是一个很好的人，是得到全医院公认的好人。院方于7月13日由医院韩主任和救护车司机将刘勇送回邯郸钢厂。刘勇现年42岁，原是邯郸市韩钢集团职工。2001年6月，由于受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欺骗，刘勇的母亲竟然伙同韩钢集团不法人员，强行将自己精神正常的儿子送入保定精神病院。那一年刘勇30岁，一个血气方刚的健康小伙子，就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在保定精神病院这个人间地狱一关就是12年。医院强行给刘勇注射一些不明药物，在极度痛苦中刘勇险些丧命。刘勇曾2次试图逃出，但都没成功，后被彻底封闭了起来，连楼道的门都不让出，每天打扫楼内卫生，包括打扫厕所。刘勇坚守法轮功学员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的原则，他说无论到哪里都得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14年来，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把数以万计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说成是精神病，然后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长期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
224位民众按手印，声援李志勤儿子替父申冤。河北邢台地区宁晋县小枣村李志勤一家的冤情近期引起关注，当地民众签名按手印声援。李志勤曾患有严重肺结核病，在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他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06年被迫流离失所，到石家庄市赵县以打工为生。2007年9月12日半夜，宁晋县610带领邢台、石家庄、宁晋县及赵县四地不法警察抄家绑架李志勤，当晚把他迫害致死。6年来，李志勤的家人背负沉重的压力，坚持申诉冤情，控告恶人。赵县法院、宁晋法院、邢台法院都不予立案。近期，家人聘请律师帮助到河北省高级法院立案，家属还在等消息。7月9日凌晨，当地国保警察翻墙闯入，绑架了李志勤的儿子。警察明知李志勤的儿子没有修炼法轮功，7月10日还是把他劫持到邢台洗脑班非法拘禁。近日收集到224名民众按手印声援李志勤的儿子，控告恶人替父申冤。
14年来，遭受中共劳教法轮功学员案例统计，在过去14年的时间里，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是中共流氓集团迫害善良公民的一个主要手段。从1999年7月到2013年7月，明慧网报道了25411人劳教迫害案例和11597人非法判刑案例。中共把迫害事实强称国家机密，这些得以通过明慧网披露的案例依然仅仅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特别是中共把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体器官供员大量关押和屠戮的罪恶，还很大程度地隐藏在阴暗之中，这些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得到更直接和彻底的揭露。
中共为判重刑更改年龄，81岁老妇狱中煎熬。81岁的四川老年妇女胡延顺现仍被关押在成都龙泉女子监狱2监区2大队，由于长期遭受迫害，生活已不能自理，记忆衰退，连熟人也不认识。只因老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讲真相，2008年4月，四川遂宁大英县司法部门将76岁的老人年龄更改，减少6岁，然后误判9年。后胡延顺要求上诉，给法院都写过信，但近一年时间无人问津。
本周35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4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风调雨顺为哪般？最近大陆各地接连出现暴雨、泥石流、身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范围从南到北，在历年来都十分的罕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遭受非常大的损失。而在辽西有一个地方，在一次次天气预报预警之际，竟然让天气预报接连失灵。比如预报某日要下大暴雨，可是当日却下的中雨或小雨，即使下暴雨也是很短就完事儿，而且是在大地有些干旱的情况下，而且几乎下的是静雨，也就是没有风，这样禾苗就不会被刮倒。现在的情况是大地有点旱，天就下小到中雨湿润着，雨水足了马上就天晴，这样庄稼长势非常好，而周围不是干旱就是洪涝。当地人望着电视中各地出现的灾情画面，都由衷的感慨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病三退，珍保平安呀。这里原本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迫害惨烈，即使这样也没有把法轮功学员吓到。随着法轮功真相日益深入不同百姓和各级领导的内心，这里的人们出现了找真相抢真相的局面。法轮功学员拿来一些资料，还没等发就被民众拿完了。几年下来，三退程度能达到 70% 左右，有的乡镇能达到 80-90% 以上。拿我所在的小镇为例，开春的时候，这里很长时间没有下雨，百姓都很着急，有一些人山坡地没有种上。很多修炼人在一起研究，是不是这一阶段咱们出去救人懈怠了，老天才不下雨呢？如果有更多的人明白真相，那上天就会给这里福报。于是大家更是加大力度去讲真相，劝三退。结果过了两三天，天就下了2个小时的大雨，旱情得到了缓解。随着明白真相的人们越来越多，这里的气候也是越来越向有利的方向转变。天地万物都是随着人的道德程度而出现相应的变化的，人道德越是败坏，那天灾人祸就会越来越多。如果人们都选择善良，呵护正义，那自然当地就会风调雨顺。
湖北省麻城市恶警程涛遭恶报死亡。近日，新华网、鄂东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麻城警察程涛因公牺牲的消息，公布了程涛的死讯。麻城很多知情人摇头叹息，嗨，造孽呀。程涛，麻城市龙池桥派出所副指导员，1963年出生，今年6月23日晚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50岁。此前的2007年暑假时，程涛十几岁的儿子溺死，程涛的原配妻子不堪程涛家暴，儿子死后与他离婚，现任妻子30多岁，生的小孩才1岁多。2007年程涛任麻城市龙池桥派出所所长，2007年6月22日夜，麻城610纠集公安派出所在全市绑架大法弟子，被绑架者有20余人，白自健是其中的一位大法弟子，他家住龙池桥辖区内，其妻子张水英阻止恶警施暴，3次被恶警电棍打昏。白自健被龙池桥派出所绑架后非法判刑4年。新华网报道程涛投身公安县中城，他连续4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等，耀眼的荣誉是建立在跟邪党走、党叫打人抓人就打人抓人的基础上。正是因其忠诚邪党盲目地执行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才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2007年6月22日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大抓捕后不到1个月，程涛的儿子在麻城一中读高二，放暑假游泳淹死了。 麻城警察直接迫害法轮功遭报应，而死的至少还有政保科长罗学建、看守所副所长邓祖胜、南湖派出所所长涂青松、堰河派出所所长彭洪辉，还有很多警察迫害法轮功后病魔缠身，家人遭报撤职双规的原麻城公安局长陈开元打死大法弟子后被撤职。
时事评论：中共铁幕下的精神控制。温斯顿全身突然感到一阵痛，他的身体给扒拉开来，不成形状，每个关节都给慢慢的掰开了。他额头上痛得出了汗，但是最糟糕的还是担心脊梁骨要断。他咬紧牙关，通过鼻孔呼吸，尽可能的不做出声来。这还只是四十，奥伯良说。你可以看到表面上的数字最高达100，因此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请你始终记住，我有能力随时随地都可以叫你感到多痛就多痛。奥伯良伸开四个手指，如果党说这不是四个而是五个，那么你说是多少？四个。话还没说完，就是一阵剧痛，仪表上的指针转到了55。温斯顿全身汗如雨下，他的肺部吸进呼出空气都引起大声呻吟，即使咬紧牙关也压不住。奥伯良看着他，四个手指仍伸在那里。几个手指，温斯顿？四个。指针到了60。这是英国作家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的一幕。奥威尔于1948年写成的这部传世之作，刻画了一个由老大哥领导的铁桶式的集权社会。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都受到严密监控，不符合党的意志的，就被认定为思想犯罪，必须接受严酷的思想改造。上述情景就是党的核心成员奥伯良对思想犯温斯顿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读者看到的则是炼狱般的把党的逻辑二加二等于五打入灵魂的过程。这个过程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竟然如出一辙。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接受中共的歪理邪说，中共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洗脑术，利用酷刑洗脑就是最常见的一种。一位武汉法轮功学员曾自述被关到市公安局精神病管制医院，一面遭受电针摧残，一面被强制转化的过程。六个人强行把我抬到一张特制的床上，然后把我的双脚及双肩紧绑在床上，五个人分别把我的头、手、脚死死按住。一陈姓主任开始问话：还练不练？还绝不绝食？我答：练，绝食到底。他们就把两只电针分别插进我的两侧太阳穴，电针插进表皮约4-5厘米深，并把电流、电压调至最大级，前后持续约1个小时。我感到整个身体都被电流刺激，即使是被五个人按着，整个身体都止不住往上弹，大脑如万把尖刀挖割一般疼痛，痛不欲生。被电之后，大脑失去知觉，无法正常思维，感觉生活在地狱和恐惧之中，无法自拔。辽宁法轮功学员宋月刚也曾自述，在本溪劳教所遭受悬空抻的折磨时，被逼迫转化的情景。警察用手铐将双手双脚笔直抻起，然后搅动铁链，将人抻离地面悬空。两天两夜过去了，我被抻得下肢已经麻木。副院长吴刚来了，看到我还在坚持着，就用18000伏的电棍电击我的脸。4天4夜过去了，我的下半身肌肉已失去感觉，无比疼痛的感觉已钻进骨髓里，腰部脊椎跟折了一样， 像有一把铁凿子在不停地凿，上半身被撑得筋骨欲断，胸部像有万只蚂蚁在不停地噬咬，连轻轻喘一口气都疼得受不了，真是万蚁噬心，生不如死。当我每一秒钟都在承受那无尽的痛苦时，鄂锦、王志、刘江鹏却又拿两根18000伏的电棍来电击我，电棍冒出的火花有1尺多长。王志对我喊：宋月刚，今天你不转化就打死你。从这两位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可以看到，中共的酷刑极其残酷，直逼身体的承受极限，而目的就是为了让法轮功学员说出不练两个字。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和下流的？然而他们并非存在于个别地方，而是遍布于中共的劳教监狱系统，以及多的像细菌繁殖出来的全国各地的洗脑班中。因为中共和老大哥一样，不能允许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地方，无论多么隐蔽，居然有一个不符合党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存在。思想犯罪本身就是死亡，意味着肉体上消灭，但即使在杀死他们之前，也要把他们改造成党所要求的人。至今披露出来的近4000例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残酷的洗脑转化折磨而死。洗脑转化的实质过程，用奥伯良的话说，就是把人类思想撕得粉碎，然后按党所要求的样子把它再粘合起来的过程。用中共的话说，就是用党性取代人性的过程，说到底就是摧毁自然人性和自由意志，然后达到全面精神控制的过程。而这也是中共和老大哥区别于一般暴政的最邪恶之处。世界上只有邪教才有这种极端的精神控制。对一般的民众，历史上中共是靠着周期性的政治运动来完成这种控制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不妥协，受到的迫害才最残酷，持续时间也最长。通过每次运动的暴力威慑和理论灌输，经过漫长的精神炼狱，迫使一批批中国人从肉体到灵魂都颤抖着屈服在党的权威之下。即使后几十年中共将重心转到捞钱，这种精神控制也如紧箍咒，只要有需要随时可以念动。如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开始就迅速开启了文革式的人人表态、人人过关，甚至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小学教材上都是对法轮功的诬陷、谩骂之余。现在这种控制已达到无所不在和无以复加的地步。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大陆的生活环境与1984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1984有个真理部，在现实的中国有个中宣部，两者做着同样的编造谎言、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工作。1984有个友爱部，现实中国有个庞大的由政法委、610、国安等机构组成的维稳系统，二者都是负责暴力镇压和洗脑转化。1984中有无孔不入的现代化设备、电子屏幕，监视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现实中国有各种严密的网络监控系统，监视着每个人的一言一行。1984有一套新话，通过对表达方式和思想习惯的控制，使所有不符合党的意识形态的思想都不可能存在。现实中国有一套人人熟知的党话，可以使人的思想和感情自动与中共的意志保持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整个中国大陆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精神监狱，每个人都生活在中共的魔掌之下。现在人们都承认，奥威尔预见的集权社会在之后半个世纪不断地被历史所印证，人类也因之备受苦难。而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21世纪的人类仍然没有走出奥威尔预言中的黑暗，温斯顿的悲剧仍在继续。不仅如此，由于中共协党的变态作为，他被变本加厉地演绎到极致，以致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1984的中文译者说，揭露极权主义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钟，让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对伦理的破坏，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听任它横行，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书中指出，中共这个反人类、反宇宙的邪灵，正是目前中国社会一切苦难和罪恶的根源。所以，摆脱中共，打开禁锢中国人的精神枷锁，就是救中国人民走出苦难之路。如此，中华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现在需要的是慈悲。师父在经文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这样讲，不管还有多长时间，大家都不要去考虑，因为你一旦考虑就是执着。不管经历多长时间，大法弟子都有责任肃清那些邪恶的因素，把这场邪恶的迫害揭露出来，救度世人呐。道理每个修炼人都知道，但是一到具体的事上，还是免不了要想，这个正法什么时候结束？特别是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时间真的不是太多了。其实自从99年迫害以来，师父类似的话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几乎每年的法会中都会这么讲。今天我又发现这个曾经被我无数次说服的人心又翻了出来，又在想这个问题。这时候师父让我看到，在我的家里有个大桌子，这个桌子我看过好几次了，每次在我困难中发愿要救度那个生命时，就看到我的父亲领着一帮人在这个大桌子上忙碌。因为一个生命的救度在背后有许多复杂艰巨的工程要完成，但是这次，这张大桌子上不再是原来我看到的那些东西，而是瓷器的杯子，而且密密麻麻满桌子都摆满了各种各样这样的大瓷器杯子。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要慈悲，多救人，而不是想着尽快结束正法，好从磨难中解脱，这才是大法弟子现在需要做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慈悲众生？当今世上的所有生命，他们都是天上的神转生，为的是在大法开传的世上能够被大法救度，同化大法后回归自己的天国世界。虽然旧势力有意地把人世间的人搞得那么不好，那么复杂，但是生命来到世上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被大法救度。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就是在帮助众生明了真相，而明白真相的生命就会相信大法，维护大法，这样的生命大法就可以救度他们，回归他们原来的天国。所以大法弟子讲真相就是在慈悲众生，讲真相才是真正的利益众生。从现在国内国际的大法形势来看，我们都看到了，
在大法弟子14年的和平反迫害和讲真相的努力下，世人包括原来支持大法的和原来被邪党谎言欺骗来协同迫害大法的人，他们都知道了真相，都明确大法是正法，是来救度众生的。明了真相后，众生他们是那样的发自内心的尊敬大法和大法弟子，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们生命本质的一面，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无比崇敬和信仰，因为这是他们来到世上的唯一目标，被大法救度。所以我的理解是，我们大法弟子，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要明确自己的伟大使命，那也是自己在久远历史之前的安排。就像师父在经文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中国大陆学员在这种恐怖压力的磨难中修炼讲真相，那是你在历史中定的，是自己那时要这么做的，而且有许多机缘促成，还必须得这么做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要放下看电视的执着。师父讲过，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装进去传统文化，人就会变成好人；装进去中共邪党的党文化，人就会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所蒙骗，从而认同中共邪党，自觉与不自觉地跟随中共邪党做坏事，最终当中共邪党的殉葬品。常人在看电视时，很多时候都是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消磨时间，或者被哪个电视节目所吸引，被人心勾着，带着强烈的欲望去看电视。大陆的电视都充满着党文化，人看电视就是在不断地中毒，往身体里增加党文化毒素。大法弟子热衷于看中共邪党的电视节目，就不是一般的执着。学了大法，身体都要不断的净化，脏东西都要不断的往出排，才能往高层次上。而大法弟子还在看电视中往自己身上增加黑乎乎的东西，这不是在做坏事吗？人为的为自己的修炼增加关和难，都说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这不是人为的要师父多操心吗？我们当地老年同修多，每次到老年同修家里，都会看到老年同修在看邪党的电视，理由是天天看大法书看得烦烦的，看电视放松放松。我的体会是，看大法书真的入了心，就能体会到自己所在层次的内涵，那是非常美妙殊胜的，人间的什么都比不了的。心中充满了法，会感到自己正念很强，有很多做不完的事等着自己去做，还有好多众生等着自己去讲真相，还有正实法的文章要写，和同修要交流协调，还有没有换回的同修等等，真的是没有那个闲情逸致的，是没有时间去感受常人的名利情的，只会感到时间不够用，恨不得把自己分成两半用。看电视是一个执着，作为修炼的人，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执着心修掉。师父说，可是历史不管经过了多长时间，三界造了多长时间，来这里的众生来了多少，都在盼望着在历史漫长岁月中的这一刻，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大法弟子身负救度众生、助施正法的伟大使命，应该倍加珍惜师父用自己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正施法、救众生的机会，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为自己的未来留下遗憾。在这里，引用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在、带着执着圆满，时间会使金子越磨越亮，
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中成就着神的一切，也在开创着宇宙的未来。精进吧，大法弟子。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